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7月1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当局用亲情惩罚政治犯，被认为暴露了其虚弱本质。
他就是想显示他政府有多残忍，所以一次一次的就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这些用亲情这些来虐待折磨，而且他就说显然他好像有一种虐待狂的一种心理，就是很可悲的可耻的，显示的只是他的恶，他的恐惧，他的一种虚弱而已。
疫情恶化，食品药品短缺，古巴出现罕见的反政府抗议，台湾有事就是日美有事，冲绳的战略作用日益凸显。台积电鸿海宣布成功洽购1000万剂疫苗，北京不忘表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用亲情惩罚政治犯，被认为暴露了其虚弱本质。中国维权律师秦永佩的母亲7月11号去世，而秦永佩目前被关押在看守所内。他的母亲病重期间，当局拒绝让他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秦永佩以敢言而为人们所知，他2019年10月被抓，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局用亲情惩罚被捕或被列入黑名单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被认为是毫无遮拦地向外界展示了暴虐的底线，与他们自称的法治国家相去甚远。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人道中国创始人周峰锁。
周峰锁先生您好。秦永佩律师的妻子7月11号发推文，秦律师的母亲当天去世了，他母亲病重期间，当局拒绝让他见母亲最后一面，必定给他留下终身的遗憾。而秦律师的遭遇只是最新的一例，此前被关押的公益团体长沙赋能的成员之一吴葛建雄的母亲从病危到病逝，当局一直拒绝让他出来见母亲一面。709律师谢艳义在被关押期间母亲去世，也没有能够跟母亲告别。您认为当局用亲情惩罚被关押的政治犯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不仅仅是被关押的政治犯，在监狱和看守所外面的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有不少人也被当局阻止陪护病重的亲人。您在推文中还说，唐吉田律师女儿病危在日本，唐吉田本人被禁止出国看望，郭飞雄太太患癌症化疗中，郭飞雄也不能前来陪伴。您认为中国当局为什么如此赤裸裸地展示无底线的暴虐？
这个当然就是暴政，它就是让人产生恐惧嘛，就是要让这些反抗他的人害怕，所以他要用各种这种没有人性的这些办法来摧残，想摧毁这些反抗者的决心。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他无恶不作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他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理性，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对于他来讲没有什么成本，对于政府来讲，但是他可以表达一些善意，现在连一点点善意的掩盖他都不想做了。我在这里边谈到有4位，另外也有就是长沙吴葛建雄，一个年轻人，其实他做公益的，也是莫名其妙就被抓，他的母亲去世也不准他见到。其他两位我提到的大家可能稍微知道多一些，一位就是郭飞雄，他太太现在也在 DC 这边，癌症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化疗这些那需要亲人的陪伴，那有可能是就是最后一面，他也不让见。那还有唐吉田的女儿现在也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就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啊，应该有一点点人性啊，起码就是说做一些，就是说有一点理性在里头。这个理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你也知道，你比方说你干坏事等等，你有一些成本，对吧？你做这个作恶有成本。那现在这些就是完全是一种疯狂的，就是一种显示的，就是像一个土匪黑帮都不如这种，就是他就是想显示他政府有多残忍，那可以一次一次的就是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这些用亲情这些来虐待就折磨，而且他就说显然他好像有一种虐待狂的一种心理，就是很可悲的可耻的。
有一种说法，习近平觉得中共现在实力足够强大，不屑于继续偷偷摸摸地干一些阴险的事，喜欢把坏事干在明面上，您认同吗？
看到这些是觉得很愤怒啊，也很悲哀，就是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一个政府，而这些就是都是无辜的人啊，他们的亲人就要承受这么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同情的。以前还有一点，比方说国际压力啊等等，当然这些事情本来是他应该做的，那现在就是说用所谓的国际压力来解释能怎么样呢？你这个强大表现在害人上面吗？表现在恶上面吗？就是显示的是用恶来表现你的强大，那你能说明什么呢？一个真正的强大，它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宽容的，这样的这种显示的只是它的恶，它的恐惧，他的这种虚弱而已。哎，反正我就是这些言语无法表达了，就是我想这个情况是很清楚，这是一种疯狂的一种野蛮，我就拍个胸脯，我就是恶棍。
我们看到在中国维权律师群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紧缩，他们动辄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甚至被捕入狱，有的律师出狱之后还被软禁，没有真正的自由。有一种说法认为，维权律师目前面临的艰难处境都是中国社会在尝试转型时要付出的一定代价，您同意吗？
这代价我想这是一个负面的想法吧。另外就是说我想从正面来说，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是非常珍贵的，它的确是需要去争取。当然现在就刚才我们讲的，就现在这个政权它已经疯狂的失去理性了，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有通过他们良心发现出现，它只有在人民的推动这种努力的情况下最后才能到来。当然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看来非常困难，就是可能这种很多的牺牲，但是也没有办法影响到他的这种走势啊，他在法西斯化的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但是我想这个争夺的是中国的良心，中国的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尽管无论是维权律师也好，还是其他的政治反对人士也好人数很少，但是这是代表正义的声音，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历史上就是说民间的这种反抗，任何的反抗这种推动都是有意义的。作为维权律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广泛的这个参与还有这么多人在各个方向在用各种办法，现在就在中国唯一有一些力量的一个我想现在也不能说是一个组织了，它是一个半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中国民主化必经思就是需要在法治需要中国要走向公民社会。当然比方说像我在台湾接触的，像前给709律师节发奖的就有台湾美丽岛这种律师的成员，那他们看这个就是更有感受了。当然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残暴专制那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王朝的，就是在不像在国民党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现在这个空间没有，所以这种中国的 局势面临的挑战要比台湾的这个大很多。但是啊，像台湾这种美丽岛律师啊等等，后来包括像他们中间的人都成为未来的国家领袖啊等等，社会上的中间，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在中国能够看到的它的前景吧。现在的确是这些坚守的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的确必须有人坚守。
您认为中国当局如此打压维权律师，这个群体是否面临消失的危险？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当然现在就是人权律师只是一个描述的群体，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组织了。那你比方说像钱永沛律师他被捕，他其实他就是那时候，其实他共产党最怕他的就是他在组织律师俱乐部啊，反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其实跟其他的民营团体在这个意义上类似的是，就是一旦面临这个全面的打击之后，如何能够培养发现新的力量，就是让他能够有新生力量能够加入发展。但是的确要长期的发展，也要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在新的人中间发展，至少不要让他们立刻就面临很大的打击，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共产党他们用那么大的动用国家机器哈，这种全国到处去抓人，实际上就是抓的人有几百，那上黑名单的有几千，那个禁止离境的大概都有上万人，这么大规模的，而且株连九族，他是想产生一种恐惧，一种恐怖。而我们就是在海外，我们是想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来知道他们，了解他们，也给他们更大的支持，就是把这样一个共产党要制造恐惧的一个日子，把它变成一个彰显人权律师在中国奋战的这个日子。我想这一点现在就说还是做到的。共产党现在反过来，我想他怕这些他这个怕这种群体，而这个人权律师群体他们的很多事情，我想更多的人知道，特别是国际社会，像国际各个律师团体，在这么多年来，这就是反过来，在国内镇压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律师、中国的法治的情况反正更加了解，也更多的人愿意来支持他们。这是我想就是我们做人权律师节的意义，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吧。但是这还是很微小的，就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上星期五7月9号是709大抓捕6周年纪念日，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也于当天在线上举行。人道中国是人权律师节的主办方之一，第五届人权律师节成功举办，对于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应该是一种鼓舞和支持，您认为呢？
对，这是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做的也很成功，就是参与的人机构的这个质量都是很好的，这是应该有的，这就是我们把这种力量集合起来了，表现出来了，这是非常好的。我也希望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能做到这些。
感谢人道中国创始人周峰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
疫情恶化，食品药品短缺，古巴出现罕见的反政府抗议。数以千计的古巴人星期天7月11号在首都哈瓦那和其他多个城市举行了罕见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他们对国家经济状况、新冠疫苗接种的进度和政府的作为表达不满。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实况转播的讲话中指责美国煽动了这次抗议活动，并呼吁支持者与他所说的挑衅行为对抗。架起了机关枪的特种部队吉普车开上了首都大街，一些示威者被逮捕。民众在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些主要是年轻人的示威者大声指骂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另一些示威者说我们不怕。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由于古巴长期受到美国的制裁，人们要排长队买食品，药品也严重短缺，因此引发了民众的愤怒。目前古巴正经历新冠疫情最严峻的阶段，同一天古巴报道了新的每日感染和死亡记录。在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里，这个拥有1120万人口的国家相对来说毫发无损，但最近感染人数有所上升，周日报告的当日新病例达到创纪录的6923例，死亡47人，累计死亡1537人。卫生部流行病专项负责人弗朗西斯科·杜兰说，这些数字令人震惊，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在紧急救援古巴等社媒标签下，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增加援助，民众和说唱明星们都在敦促政府让急需的外国捐款进入古巴。一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呼吁建立一条人道主义走廊，政府拒绝了这一倡议，称古巴不是冲突地区。外交部官员欧内斯托·索伯恩谴责说，这是人们企图描绘国家完全陷入混乱，但这与局势不符。
台积电鸿海宣布成功洽购1000万剂疫苗，北京不忘表功。在上海，复星医药公司宣布与台湾高科技公司台积电和鸿海、永龄基金会以及玉立医药签订销售协议，将向台湾出售1000万剂 BNT 辉瑞疫苗制剂。北京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不忘发表带有政治含义的表功讲话。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一接受两岸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本来愿意提供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中国疫苗给台湾，不过现在对上海复星医药能向台湾提供德国产 BNT 疫苗也乐观其成。乐观其成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卫生与福利部部长、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总指挥陈时中五月底指责北京干预阻挠台湾向德国生技公司直接洽购疫苗的努力，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陈时中的说法，今年一月，台湾与德国公司已经就直接洽购疫苗的合约内容达成协议，只是在新闻稿中在使用台湾还是我国这一措辞进行磋商的时候，谈判突然破局了。北京当局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武也要收回台湾实现统一。也因为出于这一政治目的，北京对台湾的名称和称呼特别敏感，一听到称呼或暗示台湾是国家的说法就反应强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上海复星与台湾的高科技公司就采购 BNT 疫苗达成协议，给深陷疫情之中苦盼疫苗的台湾同胞带去了福音。他还不忘不指名地批评蔡政府，说这个福音晚了点，声称如果台湾能从台胞生命健康福祉考虑，这件事可以早点促成。上海复星声称是生产 BNT 疫苗的德国生技公司的合作方，和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疫苗销售的独家代理。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台湾的防疫抗疫表现一直相当出色，染疫和死亡人数一直非常低。但是从今年五月上旬开始，台湾防疫出现破口，染疫和死亡人数突然飙升。目前虽然疫情已经大为缓和，疫苗不足仍然是防疫抗疫的一大问题。在中国施压下，台湾不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近来也不能出席每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五月份防疫出现破口时，台湾一共只接获73万剂疫苗，接种人口不足1%。 后来美国和日本紧急向台湾捐赠疫苗将近500万剂，但台湾目前的接种人口也只有14%。马晓光表示，中国大陆愿意为台湾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意援助中国大陆制或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国药及科兴疫苗。不过对上海复星愿意提供德国 BNT 疫苗，我们也乐观其成。马晓光否认北京阻挠台湾获得疫苗以商逼政，他说这些说法不攻自破。北京过去也曾主动表示要向台湾捐赠中国产疫苗，但是台湾的蔡英文政府认为这背后有政治图谋，因而拒绝。台湾也对中国产疫苗的数据不透明有疑虑。台湾台积电和鸿海永林基金会以及拥有进口疫苗资质的玉立医药与上海复星洽购的1000万剂疫苗的首批200万剂疫苗，预计9月份可以直接从德国运往台湾。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也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强调这次台积电和鸿海集团的疫苗采购并捐赠政府，完全符合原厂制造、原厂标签、直送台湾的三原则共识与期待。原厂制造、原厂标签、直送台湾是蔡英文总统会见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授权他们协助政府采购疫苗时定下的3项原则。
台湾三级警戒微解封，病毒学专家支持民生与防疫平衡。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宣布，台湾三级警戒将延长至7月26号，但自13号起微解封，适度开放餐饮内用和户外风景游乐区等。有台湾冠状病毒之父称号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赖明照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支持指挥中心微解封的决定，防疫跟民生必须得平衡，如果纠结在零确诊的数字上才开放，反而不切实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台湾7月8日新增18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3例死亡，创下三级警戒以来最低单日新增病例数，累计至7月11日一共有13994例的本土病例。台湾自5月19日进入疫情三级警戒以来，已经3度的延长。指挥中心7月8日宣布，三级警戒将再次从7月12日延至7月26日，但防疫措施可以稍加松绑。适度松绑的场所包括国家公园、风景区等户外景点，室内美术馆、电影院、表演场馆等有条件开放。餐厅、传统市场及夜市、美食街等可以恢复内用，但要有人流管制并维持社交距离。9人以下的国旅团也可以出游。中研院院士赖明照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当然是会多少会增加，不过我想是应该是平衡对民生的影响还有传染性，这两个是必须要平衡的。但是我是赞成应该是逐渐开放，这是应该的，不能够完全等到都没有完全零确诊才放，我想这是不切实际的。
赖明照表示，台湾过去就是为了追求零确诊的名号，而不愿意去正视台湾其实早在去年7、8月时就已经出现无症状感染的隐性传播者。他指出，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当时在彰化地区进行万人血清抗体检测计划，调查发现有1/8的人是带有病毒的，但政府将它压制下来，认为没有得到许可不可进行调查，最后只能够舍弃研究，无法发表，十分的可惜。赖明照说，事实上当时即已知道社区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彰化还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如果在都会区阳性率可能会更高，但后来没有办法接续做流行病学调查，看看这些人的特定族群分布，譬如是移工还是看护等等，以致措施及早防备的时机。上月苗栗移工群聚感染爆发，才让人惊觉移工是被忽略掉的防疫重要一环，如果当时能够继续进行后续的调查，可能有机会及早锁定移工族群防疫。 赖明照说，
所以大家都说零确诊，一直要保持这零确诊，不愿意去碰这个题目，因为把这零确诊这个好名字破坏掉，这是政治上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最大的原因，因为这零确诊牺牲了他们很好的重要的流行病学的研究。
一年半来， COVID-19 已经从最早的武汉病毒株演化出 Alpha、Beta、Gamma、Delta 四大变异株。如果武汉病毒的传染率是一人传三人， Alpha 是一人传四人，那么 Delta 就是一人传六人。新冠病毒之所以会变异的这么快，是因为它是一种拥有自然界最长 RNA 的冠状病毒，因此在基因复制的过程中，出错的频率也会比较高。而出错就是变种，通常只有少部分比母种更强大的变种病毒才能够存活下来，大部分的变种都比母种复制的能力还要差，所以会消失掉。来势汹汹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至100多个国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7月6日的报告称，据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株占全美基因定序的病例达到 51.7%， 已经成为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株。而在两周前的6月19日， Delta 病例在美国的占比只有大约 30%， 显见其扩散之快。台湾则是在6月底在屏东爆出了第一例的 Delta 群聚感染，至7月11日一共有17个 Delta 病例，全部都是在屏东。赖明照说明，变种病毒就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任意开启细胞的锁，让新冠病毒进入感染细胞致病。虽然目前的检测方式是以核酸检测 PCR 为主，但也出现了不少人是在好几次阴性后才检出是阳性的案例。这是因为新冠病毒在人体内的量跟症状没有什么关联，而且病毒量的变化多端，有时病毒很小量找不到，但在某些情况之下病毒量就大幅增加了。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病毒量的增加，科学家目前不得而知，这也大大增添防疫上的困难。他说，
病毒的量和症状没有什么关联，病毒的量是变化的很多，隔离也没办法隔离不了，所以这丢到这怎么样方式到台湾来，我是相当悲观的，他们没办法完全挡住。但世界已经90几个国家都有这丢到病毒了，所以要能够挡住我想是相当困难的。
赖明照表示， Delta 的传染率最强，不仅很有可能会成为新冠疫情的主流病毒，而且也可能永远都要跟人类生活在一起了，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每年都会再来，以后可能每年或每两年都需要打一次新的疫苗。随着台湾疫情三级警戒微解封，也让人担心可能会造成新一波的 Delta 流行。赖明章认为，政府必须要加强民众的教育，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持续勤洗手、戴口罩，且要让大家了解到感染风险仍在，防疫不能松懈。在做疫调框列时，也要加大范围去定义亲密接触者，譬如从前是框列同桌吃饭的人，现在要框列全餐厅的人；从前是框列同住的家人，现在要去框列全社区的人。尽量做好疫调，抓住感染者，不让漏网之鱼去感染其他人。赖明照表示，病毒和人的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隔离，第二阶段是疫苗，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第三阶段就是药物，用药物直接进攻病毒，想要将 Delta 阻挡在关口外，效果有限，最终还是要靠疫苗和药物。他说，台湾麻烦的地方是因为第一阶段的隔离做得太好了，所以没有准备好疫苗，但疫苗形同国防产业，台湾必须要积极的研发，因为台湾在第一代的疫苗已经落后了，必须要在第二代、第三代的疫苗上做更多的努力。虽然目前市面上的疫苗都是根据最原始的武汉病毒株去设计，但现在流行的 Delta 病毒株已经不一样，但还是有些保护效果。当然，如果能够研发出新冠药物，就可以有更好的攻击武器去对抗病毒。 目前科学家的做法是从现有的药物去寻找老药新用，比较省时。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赖明昭认为是有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的。他说，像 SARS 是从蝙蝠跑到果子狸身上，再跑到人的身上，所以从贩卖野生动物的市场与摊商身上都可以发现这个病毒，有些人还因此产生了抗体。不过新冠病毒不太一样，赖明昭说，病毒是怎么从蝙蝠跑到人的身上，科学家不得而知，照理说中间应该还要经过一段动物，但到底是什么动物并不晓得，科学家也找不到，这就是一段消失的链接。而且市场里的摊商都没有抗体，这代表病毒好似不是直接人与动物的接触。赖明昭表示，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有一段基因是在蝙蝠的基因没有的，所以这段基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且这段的基因它的性质是好像是人科学家常常用的基因，不是在野外动物常用的基因，这些就让人怀疑是不是科学家制造的。
不过他认为科学家并不是故意要去制造毒性那么强的病毒来害人，只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想要研究病毒的起因、毒性多寡和致病机制，因而制造了这个病毒，结果病毒不知为何就跑出来了，就感染了人类。赖明昭说，这些蛛丝马迹让人怀疑新冠病毒可能是科学家制造的，不过现在联合国做了很多调查也查无结果，因为必须要中国合作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开，所以现在还是没有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台湾有事就是日美有事，冲绳的战略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日前表示，中国若侵犯台湾，接下来就轮到冲绳，强调日美必须一起防卫台湾。冲绳在台海战事地理位置上最为关键，而且拥有众多美军基地，专家就为因应紧张情势的强化训练、缓解基地负担方案以及日美台军事合作可行计划发表了看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表示，中国如果侵犯台湾，接下来就轮到冲绳了，因此日本应该将此视为存立危机事态，依照安全保障相关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他还强调日美就必须一起防卫台湾。对于台海问题，冲绳显然是关键，专家对于冲绳的美军基地训练、分散冲绳军事负担的可行方案以及日美台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提出了各种见解。随着台海的紧张情势升温，美日同盟显然也随之变化。英国金融时报6月30日的报道指出，美日两国针对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情势持续进行兵器推演及联合军演。随后福布斯杂志也刊载了一篇分析报道，指出日本为台湾而战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最可能的介入点是距离台湾只有约445公里的宫古海峡。这也就表示冲绳的美军基地将是日美同盟对应台海战事的枢纽。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山口信治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日趋频繁，这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日本官方目前已经接受这样的观点，也就是一旦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侵犯，日本必须加入战争。他说，
つまり、沖縄にいる部隊というのはおそらくその一番初めに反応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部隊になるわけ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こは
冲绳是台海战争的重要舞台，因为它在地理上就必须做出第一反应。再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第一岛链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冲绳尤其驻有美军前线军事基地，中国的军队必须攻击冲绳的美军基地，以免美国直接介入台海战事，那就是攻击到日本的领土了，自卫队就会参战，因此美中冲突越深化，冲绳的战略重要性就越大。 冲绳国际大学教授野天文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已经有别于以往，因此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必不可少，而其中冲绳受到的影响最大。如果台湾发生紧急情况，日美双方政府协商之后，必然从冲绳的基地发动反击，接着中国将对加守那空军基地发动导弹攻击，或是对冲绳各地发动网络攻击。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6月28日在接受美国智库的专访时指出，如果台湾有事，将直接影响到冲绳的安危。他形容冲绳和台湾有点像鼻子和眼睛，非常接近，因此假如台湾遭到攻击，冲绳一定会被卷入其中。美国在日本的众多军事基地中，冲绳是最大的聚集地，美军基地占有了冲绳将近 20% 的土地。美国空军的加守纳基地、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的许多个驻扎地以及普天间飞行场与台湾的距离都非常近，对于美军对应台海战事以及日本提供援助与后勤补给都最为方便。野天文彬指出，针对台湾紧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剧增，美军在冲绳的训练已经逐步加强了。他说，
これに対してアメリカ軍の今の作戦というのは兵力を分散させて、
目前美军正根据新的作战概念 EVO 高级先进基地作战加强训练。海军陆战队已在台湾和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为前提，先派小规模部队分别驻扎数个偏远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上建立导弹和加油的基地，并进行训练以确保对海域的控制，以阻挡中国海军的入侵。现在冲绳已经积极开展使用 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 KC-130 空中加油机、 F-35 闪电2战斗机的训练以及降落伞训练等。另一方面，野田文彬也表示，培训的强化使得美国军事飞机的起降次数持续增加，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困扰。美国想要在冲绳部署中程导弹，也使得当地居民强烈的反对，所以加强培训与军备升级计划对冲绳基地一直都是很大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 ARAD 战力的提高，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面临的威胁相对增大。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川明进史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军在冲绳基地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而且问题的性质又是多种多样的，没有适当的因势分解就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他说，其实应该把日常训练场和战争的舞台分开，首先在冲绳基地上推动美军与自卫队联合使用的构想比较具有现实意义。从1960年代开始，这个联合使用的方式就被用来解决日本本土的基地问题。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共享使用也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冲绳民众一开始反对自卫队驻扎是在所难免的，但时间久了就会习惯，逐渐缓和下来了。川明进史表示，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不仅对日本的稳定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冲绳本地的稳定也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冲绳基地的负担当然不容忽视，特别是应该尽快消除普天间飞行场的负担，并逐渐推进向边野古基地的搬迁。野田文彬提出了另一种想法，他说，虽然美日同盟面对台海的紧张局势很重要，但是把军事基地都集中在冲绳，无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美军也正在调整培训策略，例如海军陆战队 EBO已经能通过全球到达和灵活部署，提供快速响应能力与空中作战能力的空军 AC-1 敏捷作战部署。野田文彬说，
その南西諸島って言っても、その沖縄だけではなく、九州からその奄美大島であったりとか、あるいはその馬毛島であったりとか、
可以将美国驻冲绳的军事力量以及它的训练分散到日本本土，如九州岛的奄美大岛、毛马岛等地，以及其他亚洲地区，从减轻冲绳岛基地的负担并保持相当威慑力的角度出发，这是相对长远的考虑。如果将训练分散到已经有军事基地并定期进行操练的地方， 只是增加训练的次数与人数，并使情形略微调整，在实际操作上就更为方便。而且随着帕劳美军基地的开放以及澳大利亚对美军训练设施的扩大，我相信亚太地区可以接纳更多的美军驻扎，这也将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加稳定。美日同盟将台湾的安全视为重要的防卫项目，台湾总统蔡英文自2019年即表明希望展开台日安保对话。去年日本新内阁上任后，防卫大臣岸信夫即透过产经新闻表示期待日美台展开安保对话。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日台安保对话与实际军事合作开始进行，冲绳绝对是最重要的角色。山口信治表示，日美台三方军事合作的需求已经是显而易见了。他指出，考虑到第一岛链的战略重要性，加上中国可能对台海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增高，势必要形成日美台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才足以阻挡中国的侵略。山口信治也提及，在日美台安保合作上，期望与实际可发挥的空间是有差距的。台湾可能希望取得明显的象征性进步，达到近似同盟国的效果，但日本在目前的规定上是不能直接参加台湾的防御。他说，
なのでまずですね、そのできるところ、あまり象徴的なあの進展は望め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も、実質的な協力をですね、進展させることが大事で。
重要的是从可能的地方开始并取得成果。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比象征性进展更为重要。民间智库与大学等单位针对战略对话的共同研究、1.5 轨外交等并不困难，把冲绳当作主题也非常合适。如果要论及军事相关合作，监视中国的海军和空军的日常活动也越发重要，从这一方面开始，日美台的军事合作是比较务实的。川民进史说，日本不太可能直接与台湾展开战略对话，必须借由美国居中间接的展开相关对话。而即使日本与美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日美双方与中国的政治距离感显然不同，日本必须与美国保持同步，同时避免与中国的关系过度恶化。所以日本会担心日美台安保对话会过度刺激中国。冲绳虽然在台海问题上举足轻重，但是比起与台湾的安保合作，日本与冲绳本地比较关心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部队前往关岛和达尔文港的可能性。野天文斌则认为，从冲绳的角度来看，居民对台湾有很强的熟悉感，但是对于深入参与台湾军事对话有很强的警惕性。他说，
ソフトな形でのその日本、台湾、アメリカのですね、こう協力っていうの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
其实日美台三方从软性的方式开始合作比较重要，例如在医疗、教育、文化、科技、商业等交流，造成切也切不开的密切关系。而在地理位置上，与台湾最接近的冲绳本来就对台湾有特殊的好感，所以加强冲绳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交流是很容易的。冲绳长期致力于实现作为万国金梁，也就是世界桥梁的目标，若是从非军事的交流与对冲绳的投资入手，其实很容易让冲绳增强对台湾的支持，在进行有关冲绳安全问题的学术联合研究。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拜登政府宣布延续上届政府南中国海政策，认定北京大部分主权主张不合法。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声索完全不合法。
中国军方星期一称，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 并指责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当天擅自闯入西沙领海，被解放军跟踪监视和驱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发表声明，纪念国际仲裁庭五年前针对菲律宾就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主张提出的诉讼作出仲裁。那项仲裁认定，中国对这一海域范围广阔的九段线海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和菲律宾受到这项裁决的法律约束。布林肯的声明说，美国重申2020年7月13日宣布的针对南中国海海权伸索的政策，并重申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飞机在南中国海遭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根据美菲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采取共同行动。在国际仲裁庭作出相关裁决四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7月13日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并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及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那项声明还说，美国与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与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那是美国首次明确拒绝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在那之前，华盛顿的一贯立场是主张争议国家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伸索，也对提出相互冲突的主权伸索的国家不选边站。在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去年发表南中国海政策声明之后，中国当局曾作出反应，称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声明敦促美国切实恪守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
美国海军驳斥中国所说的从有争议的帕拉萨尔群岛驱赶美军战舰的指称。美国海军星期一7月12号驳斥中国的指称，强调中国对这次使命的声明是错误的。美国海军是根据国际法在帕拉萨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此前中国军方称美国军舰被解放军跟踪监视和驱离。
美军第七舰队星期一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次使命的声明是错误的。声明说，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根据国际法执行了这次航行自由行动，然后继续在国际水域执行正常行动。这次行动反映了我们以维护航行自由及合法使用海洋为原则的承诺。正如本福德号在那里所做的一样，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说什么都不会阻止我们。星期一早些时候，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布了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大校的声明，声明称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这份声明还指责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对于中国军方的声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说，美国维护航行自由的原则，只要有国家的海上伸索主张违背1982年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国际法，美国将继续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被威吓或胁迫而放弃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星期一，拜登政府宣布将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伸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主权伸索完全不合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11日发推文说， 美国支持盟国和伙伴捍卫他们的海洋权利，捍卫海洋自由。五年前的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在中国拒绝出席的情况下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九段线的海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不过，中国对于这项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帕拉塞尔群岛位于南中国海的西北部，中国、越南、台湾都申索对帕拉塞尔群岛拥有主权。
五角大楼称，中国攻击性太空技术正在迈进。美国国防部印太司令部的高级情报官员表示，随着中国寻求迅速缩小与美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差距，中国正在对旨在干扰或摧毁卫星的武器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海军少将迈克尔·斯图德曼本周在一个情报安全贸易集团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中表示，中国正在推动开发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干扰、地面能动杀伤、太空能动杀伤能力的反卫星武器。他说，中方在这些领域都在迈进。彭博社报道将斯图德曼的评论称为是美方对一个国家反太空能力的最新非机密评估。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多次将其称为美国国防规划和支出的最大挑战。中国对美国卫星的威胁以及俄罗斯在太空对抗技术方面的进步，是美国官员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建立美国太空部队、美国第六军种部门和地区太空司令部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该报道援引斯图德曼的话说，他们审视了我们的太空能力，希望能与之匹敌并加以超越，并处于主导地位，以确保能够在战斗中实现目标所需的机动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四月表示，中国军队将继续将太空服务，例如卫星侦察和定位、导航、授时和卫星通信，整合到其武器和指挥控制中，削弱美军的信息系统的优势。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表示，发展所谓的反太空行动将是潜在军事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办公室在其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表示，北京继续训练其军事太空部队，并部署新的破坏性和非破坏性地面和天基反卫星武器。报告称，中方已经部署了旨在摧毁近地轨道卫星和可能旨在致盲或损坏近地轨道卫星上的敏感的天基光学传感器的陆基反卫星激光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彭博政府获得的关于2022财年国防法案的报告草案中，对能够损坏或摧毁低轨道敏感空间传感器的地面激光器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缺乏了解这种威胁并制定降低其风险的概念的协调战略而感到担忧。报告没有提到中国，而是指示五角大楼与情报总监办公室协调，提供一个收集、整合和描述潜在对手的激光威胁活动数据的计划，并制定减轻这些威胁的战略。彭博社报道还援引美国国防情报局在2019年时对中国通信卫星计划的描述。国防情报局表示，除了破坏性的反太空技术外，中国还在开展军事和商业通信卫星的并行计划，拥有并运行着大约30颗用于民用、商业和军用卫星通信的卫星。北京还运行着少量的军事专用通信卫星。斯图德曼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有一场举措、对策和反对策的博弈。彭博社报道提及一种旨在暂时干扰但不摧毁中国和俄罗斯卫星的名为梅多兰兹系统的美国顶级反太空武器，并称美国太空军将在未来七年内建造多达48个这样的陆基武器库，并在2020年3月宣布了首个投入使用的陆基武器库。
欧盟推出基础设施计划，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欧盟星期一7月12号推出一个连接欧洲和世界的基础设施计划，希望以此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鉴于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欧亚国家产生的影响力，欧盟外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同意启动一个雄心勃勃将欧洲同世界其他各国连接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从2022年开始正式实施。德国外长马斯说，我们看到中国通过经济和金融手段来增进其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影响力，我们对此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提供其他选择。但是他说，重要的是欧盟要与美国密切合作。欧盟已经与日本和印度签署伙伴协议，在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项目上合作，包括运输、能源和数字经济。路透社称，东京和新德里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慷慨感到担忧，认为中国的慷慨解囊将使穷国对北京唯命是从，因为这些国家被迫承担了如此巨额的债务。西方官员称，北约军事同盟成员黑山就是最受瞩目的中国债务的受害者。路透社报道，黑山2014年从中国贷款10亿美元兴建一条长达45公里的公路，这笔巨额贷款可能会让黑山破产。现在黑山正在与西方银行谈判对这笔债务进行再融资。欧盟的基础设施计划被称为连接全球的欧洲，欧盟这项战略并没有提及中国。卢森堡外交大臣阿瑟伯恩星期一提醒欧盟不要把中国当成对手。不过一位参与起草这项欧盟计划的欧盟外交官称，这份八页的文件写满了中国。2013年以来，中国在全球60多个国家推行其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寻求连接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的陆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北京否认寻求通过这些项目扩大影响力的任何企图，并表示基础设施项目主要关注的是普通民众的需求。
中国双管齐下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加强数据安全审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12号发布发展中国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计划，在三年内网络安全产业规模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北京加紧对科技公司数据安全的监管，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进行数据安全审查，并勒令其移动客户端下架。
该行动计划称，到2023年中国的网络安全创新能力明显提高，一批网络安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产业规模超2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5%。 中国政府在大力发展网络安全产业的同时，更加强了对网络安全的审查。上星期六7月10日中国网信办发布修订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数据处理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进行事前审查与持续监管。该办法还规定，凡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上星期五，中国网信办决定下架滴滴企业版等25款 APP。 网信办说，这些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者个人信息问题。7月2日，网信办决定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并勒令其在接受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中国政府这一轮以所谓涉嫌侵犯用户隐私之名，对一些平台公司的审查和打压，还包括6月在美国上市的数字货运巨头满邦集团，以及职场信息平台看准网。网信办要求这两家公司旗下的运满满运、货车帮、 BOSS 直聘停止新客户的注册。
北京还警告科技公司，当局将全面加强数据安全的监管，并收紧对海外上市公司的监督。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